浩然爸爸讲三国演义，今天要说的是第六集，玄德玉子龙。十八路诸侯各自分散，袁绍离开洛阳投向关东，可是军中严重缺粮，他就想把有粮仓之称的冀州据为己有。袁绍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公孙瓒，信中约他共同进攻冀州，抢得的土地平分。公孙瓒大喜过望，马上率兵朝冀州进发，而袁绍又马上派人把公孙瓒出兵的消息告诉了冀州刺史韩馥。这韩馥是个无能之辈，顿时就慌了手脚，请袁绍治理州市，对付公孙瓒的大军。袁绍进了冀州，马上夺取了韩馥的大权，韩馥后悔不已，但为时已晚，为保性命，他抛却家人，独自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去了。公孙瓒见袁绍占据的冀州，便派弟弟公孙越前去面见袁绍，商量平分冀州一事。袁绍见面时很客气，却在公孙越回去的路上埋伏人马，乱箭将他射死了。公孙瓒听到这个消息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这才知道自己被袁绍利用了。狂怒之下，率兵气势汹汹杀向冀州，发誓要为弟弟报仇。袁绍率军迎战，两军在盘河边上对阵。公孙瓒看见袁绍，便破口大骂起来：“你这个不讲信义的小人，专干蒙骗人的勾当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”袁绍听了，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，勃然大怒，命令大将文丑冲杀上去。公孙瓒和文丑挺枪跃马杀成一团，战了十几个回合，公孙瓒抵挡不住，败回阵中。文丑乘势追来，公孙瓒丢盔弃甲，狼狈而逃。逃到一处小山坡时，不料马失前蹄，从马上翻落下来。文丑岂可放过如此大好机会，冲上前来举枪便刺。这时忽然从山坡旁冲出了一位少年将军，挺枪挡住了文丑。公孙瓒捡了一条性命，急忙爬上山坡。只见少年将军和文丑大战起来，战到五六十个回合不分胜负。此时公孙瓒的救兵赶到，文丑见机不妙，拨马回去了。公孙瓒跑下山坡，上下打量那位少年将军。只见他身高八尺，浓眉大眼，英气勃勃。公孙瓒问少年将军的姓名，少年答道：“我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常山真定人，因见袁绍背信弃义，所以来投将军。”公孙瓒非常高兴，便请赵云一起回到了军营。第二日，公孙瓒率军出战，军中帅旗迎风招展，擂鼓向袁绍挑战。但袁绍的人马却是列阵而不交战，这样僵持了一整天，两边的军队还只是一个擂鼓，一个列阵，没有交手。公孙瓒看看天色已晚，心中不免有些焦躁，命令军队冲杀上去。正在这时，只听一声炮响，袁绍军中的遮箭牌下埋伏的弓箭手一齐发箭，箭矢如雨。迎面冲上来的公孙瓒的军队死伤一大片，队形大乱，慌忙溃逃。兵败如山倒， 袁绍军队乘势追击，袁绍手下的大将屈毅一马当先，冲进公孙瓒军中，一刀砍倒了帅旗，吓得公孙瓒扭头就跑。这时赵云挺枪赶来，和屈毅战成了一团，杀了几个回合，赵云猛抖一下手中枪，将屈毅刺于马下。接着赵云单枪匹马冲进袁绍军中，大展神威，左冲右突，杀得袁绍军队乱成了一团。袁绍又令文丑颜良一起前来厮杀，赵云连刺数人，保护公孙瓒杀出重围，回到了界桥。袁绍驱兵前进，行不到五里，只听山背后喊声大起，闪出了一彪人马，为首三员大将乃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原来刘备探知公孙瓒与袁绍相争，特来助战，当下三匹马、三班武器飞奔前来，直取袁绍，吓得袁绍魂飞天外，手中宝剑坠于马下，急忙拨马而逃。公孙瓒收兵归寨，便叫赵云与刘备三人相见。刘备一见赵云便十分喜欢，赵云也十分敬重刘备，二人惺惺相惜，便有了不舍之心。再说董卓到了长安，有人对董卓说，
袁绍和公孙瓒都是当今豪杰，现在相互厮杀，丞相您若假借天子之诏差人去调和，他人必感你大恩，自然就会来顺应丞相。
董卓立即派人拿着皇帝诏书前去，袁绍得知迎出百里之外，而公孙瓒也同意讲和，立即班师要回北平。刘备与赵云二人执手垂泪，不忍相离。赵云叹道，哎，我过去以为公孙瓒是英雄，今日观他所为，也和袁绍一样啊。刘备说道，将军先屈身跟去，我们相见有期。而袁术在南阳，听说袁绍新得了冀州，派人来向哥哥求马千匹，袁绍不给，袁术生气，从此兄弟二人不和。袁术又派人去荆州向刘表借粮20万，刘表也不给，袁术大怒，秘密派人送信告诉了孙坚，前者刘表截你的去路，都是我兄袁绍的主意，如今袁绍又与刘表私下商议要袭击你的江东，你可速过江去击刘表，而我为你打袁绍，你取荆州，我取冀州，切勿耽误啊。孙坚看罢袁术的来信，说道，
可恨的刘表，今不报仇更待何时？
之前孙坚携传国玉玺私逃，袁绍让刘表截住了他的去路，这是刘表与孙坚结下了仇怨。刘表得到探子来报说孙坚来进攻荆州，大吃一惊，便令大将黄祖为前驱，自己为援军前去应战。且说孙坚有一个弟弟名叫孙敬，孙坚临行前，孙敬劝道，
今海内大乱，各霸一方，江东稍宁，以一小恨而起重兵，不合时宜呀，愿兄再思而行。
孙坚道，
弟不要多说了，我将纵横天下，有仇岂可不报。
孙坚的长子孙策字伯符，说道，
如果父亲一定要去，儿愿随行。
孙坚答应了，便与孙策登船直奔樊城而去。孙坚率数万将士 从水陆两处进攻刘表，出战极其顺利，杀得刘表损兵折将，难以招架。忽一日，狂风骤起，竟把孙坚军中的帅字旗杆给吹断了。大将韩当道：“
主公，此非吉兆，我等可先班师回去啊。”
孙坚道：“
我屡战屡胜，去襄阳只在旦夕，岂可因风折旗杆而退兵呢？”
这一边，孙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而那一边，刘表却采用了谋士的妙计，派出500名射箭高手，骑马冲出城去，直奔岘山，持弓埋伏在山林之中，只等追兵进了埋伏圈，便可射箭。孙坚正在帐中，听军士来报说，有一彪人马杀出来了，朝岘山而去。孙坚便带着30余骑前去追赶，正要上山，忽听一声锣响，山上石子乱飞，林中乱箭齐发。孙坚身中数箭，人马都死于岘山之下，当时才37岁。刘表又令大将黄祖、蒯越、蔡瑁等人分兵引军杀出，江东诸军顿时大乱。孙坚手下大将黄盖听到了喊声，引水军杀来，活捉了黄祖。程普则保着孙坚的儿子孙策，急忙寻路逃脱。孙策回到汉水，才知父亲被乱箭射死，尸首已被刘表的军士抢入城中，不禁放声大哭，江东军士都失声痛哭起来。孙策道：“
父亲尸首在人家手里，怎么能这样回乡呢？”
黄盖道：“
现今活捉了刘表大将黄祖在此，可派一人进城讲和，用黄祖去换主公的尸首。”
虽然有谋士建议说，现今孙坚已死，其子尚幼，应趁他虚弱之时火速进军攻占江东，但刘表不忍抛弃大将黄祖，同意了交换条件。孙策换回了其父孙坚的尸首，迎接灵柩回到江东。从此江东之地孙策接手管理，他招贤纳士，屈己待人，四方的豪杰便纷纷来投江东。小朋友们，在这一集中，刘备遇到了赵云，却只能依依惜别，而孙策继父亲孙坚之后执掌江东，这都为将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。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王司徒巧施连环计》。